各位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3月27号，是一个周三。明天呢，就是小米汽车上市发布会的时间了。我呢，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啊，来给各位啊，盘点一下小米公司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一起呢，带大家看一看，作为一个小米的用户，作为一个投资者，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我是怎么来看待小米这家公司以及它即将要上市的汽车产品的。我事先呢要做一个说明，因为我本人呢不是汽车从业者，我们所在的行业跟汽车呢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第二个呢，我也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小米这家公司，虽然我是它很多年以来的持续的股东。所以呢，我把这期节目呢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听我白货系列。可能北方人都知道啊，白货这个词儿呢基本上就等同于吹牛，等于唠嗑，几乎等于啊一种不负责任的聊天吧。各位呢也就听过算过，看看我的这些试点和你在平时观察小米以及汽车这个品类的时候有哪些不一样的角度吧。我们先从一幅图开始啊。这期节目呢，如果你是在音频平台听到的话呢，我非常建议啊你到公众号大白说投资去看我那个图文版的介绍。另外呢，我在本期节目的最后也会给各位啊放一个我帮大家剪辑的视频。那么第一幅图片呢，就是伫立在小米公司门口的那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雕塑，是一只可爱的飞起来的猪。我相信熟悉小米公司、熟悉雷军的朋友呢，一定知道他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叫当风口来的时候，猪都能飞上天。很多人呢，对雷军的这个观点嗤之以鼻，还说小米呢，是借着手机、借着互联网的风口呢，把自己推上了云端。其实呢，在后面有好几次的公开的演讲中啊，雷军呢专门谈过这个话题。他说我们小米呢起步的比较晚，整个的底子呢也比较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是借助了一些互联网，借助了一些行业的趋势才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呢就是那个比较蠢比较笨的猪，所以我们会更努力。作为创始人，作为一个企业家，雷军在这个行业中永远都是以劳模的身份示人的。这是第一幅图。第二幅图呢，是雷军呢把一个手势 OK 呢比在自己的眼睛上。我相信熟悉小米的人一定知道 Are you OK 这句话。这个故事呢发生在2015年小米在印度举行新品的发布会，雷军呢登台别开生面的秀了一次英文，因为他紧张加上他比较浓重的湖北仙桃的口音啊，反而让他蹩脚的英文啊在现场啊一度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后来呢，有好事者把这段英文呢编成了一段鬼畜的音乐发表在了 B 站。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企业家，他可能会恼羞成怒，可能会破口大骂，但是小米和雷军并没有这么做。小米公司呢，把这段鬼畜的音乐的版权给买了过来，另外呢，也正式呢，用这段音乐作为雷军啊，打入娱乐界的一个敲门砖。此后，雷军正式入主 B 站，两天的时间就收获了63万多的粉丝，然后呢，视频的播放量在几天之内已经突破了400万。另外，雷军借一次参加奇葩说的机会呢，经常的拿这段鬼畜的音乐跟大家开玩笑，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一个著名的歌手吗？到今天为止啊，我们都可以在小米的手机铃声库里面找到这个洗脑的铃声。另外呢，在很多的小米的专卖店，在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也经常的放这首神曲啊，来去招揽客人，也会为大家逛小米线下店的时候呢，增加一丝一丝的快乐。我在开头呢，先给各位讲这两个故事。另外呢，因为我们是一档呢非常正经的投资的节目，我不能免俗的要去看一下小米呢在今年刚刚发布的财报。我用非常快的速度来为各位解读一下小米在2023年取得的一些成绩啊。当然在去说小米的这些指标的时候呢，我也一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把格力在这几年与小米相对应的这些指标跟各位去说一下。这个图呢相对会比较密集，各位呢可以去到公众号大白说投资边看图边听白老师的讲解。2023年小米的年报显示呢，它的营业收入是2709亿元， 净利润是174亿元。那同期来看，格力呢应该是在2000亿出头的营业收入，应该是在270亿到290亿左右的净利润。从销售额来说，小米超过了格力，但是从净利润来说，小米离格力呢还有一段距离。我相信当小米的汽车发布之后，这样的大块头在财务报表里面的体现就会更加的明显。无论小米汽车呢是卖19万9还是25万9还是33万9，这个要比卖空调和卖手机啊对销售额的提振要显得更加的直接。我们再来比较一个数据，小米的年报显示每股的收益呢是7毛钱，那格力呢我相信在2023年年报出来之后，它每股的收益应该会超过4元钱。所以对于我们手中啊持有的每一股的股票来说，格力的赚钱能力是要高过小米的。再来看一个价值投资者都特别在意的指标，叫净资产的收益率，也就是那个 ROE。小米的年报显示它的 ROE 呢是 11.36%， 也算是比较出色了。而格力呢更为的优秀。2023年的三季报显示格力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18.99%。我相信当年报出来之后，这个数字会被牢牢的固定在 23% 甚至是24%以上。两家公司的毛利率呢是比较如下。小米的毛利率是在 21% 左右。这还是这几年表现最好的一个年份了。格力呢一直是稳定在 25% 以上。2023年的三季报显示格力的毛利率是在 29%。净利率呢格力基本上是在 12% 到 13% 左右。而小米呢因为当年雷军啊在上市的时候坚持的把硬件的净利率不高于 5% 写在董事会的决议里面，所以从2023年的显示来看，小米的净利率是在 6.4% 左右。当然这个里面包含了一些互联网的收入以及游戏的收入，从而呢拉高了它整体净利润的水平。我们最后呢再比较一个数值啊，在常规的观感来看，我们应该觉得小米是一个负债率很高的公司，对吧？而格力呢，是一家现金流储备特别丰厚的公司。其实呢，事情呢，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根据年报显示，小米在2023年年末呢，它账上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一共是912亿。而这个数值呢，在三季度的格力的报表里面是恐怖的1800亿。从这个指标来看，老牌的格力比一直在前进的小米家底呢要更加的殷实一些。另外呢，从整个负债来看，其实小米的负债率并不高，它的总资产负债率呢只有 49%。 那格力呢在这个数值上体现出来的是 70%。 更多的数据呢我就不再比较了。马上格力呢在下个月就要出它的2023年的年报了，白老师呢也会为各位啊做一期比较详细的格力以及美的和海尔三家公司年报的各项数据的比较，各位可以到时候呢再仔细的去看一看。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小米造汽车这个事情啊，从最近这一两个月啊小米汽车的热度来说，应该是在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里面最高的一个，绝对没有之一，它就是流量、话题、传播度、关注度最亮的那个仔。有人说呢是雷军和小米呢比较善于炒作，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给各位啊稍微讲几个小小的故事。在第一次啊雷军呢发布小米汽车的技术的那一期发布会上，很多人说小米汽车背后的那个小米的 logo 呢实在是太大了，太难看了。那两周之后雷军就给出了一个小版 logo 的造型。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未来、理想、小鹏、比亚迪都是新能源造车的好手，对吧？包括白老师本人呢也开的是理想的产品。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车企或者是负责人的微博或者是各种自媒体上面把一个新能源汽车要经历的哪一些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我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为各位专门整理了一个五分多长的视频的集锦，各位呢可以到公众号去看，也可以到白老师的视频号去看。你看完之后呢可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小米呢是把用户真正当成了用户，甚至呢期待和用户呢形成朋友的关系。而其他的厂商无论话题度多高，都是把客户仅仅是当成了客户。 就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素材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一则新闻。由于雷军呢在视频里面穿了一件小米汽车工厂的工装，有网友呢在微博去艾特他说，雷总，这件工装很漂亮，我能不能也买一件？当天的晚上就在小米商城上架了800件和雷总同款的小米汽车的工装。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打开小米商城去下单，页面上显示所有的款型所有的尺码都已经瞬间售罄了。各位可以想一想，难道这就是简单的在蹭热度蹭流量吗？还是小米包括雷总本人啊，把用户的留言把米粉的心声当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来去做处理呢？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民族企业包括很多企业家都应该向雷总去学习，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在面对很多客户，那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待我们公司的无论是经销商还是直接的客户。所以最后呢，在给各位放送我为大家整理的视频合集之前呢，我再说两句对小米汽车的看法。这部车呢一定会卖得超出市场所有人的想象，不是因为它的造型，也不是因为它交个朋友的价格，而是小米这家公司把真正在新能源汽车上客户关心的问题当成它的工作，当成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来去对待的。这种精神我相信在2024年的今天一定会让很多的客户感受到重视，感受到温度。可能它的第一款车在设计、生产、制造和磨合的时候呢，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可能不是完美的一个产品。但是我相信有这样的精神，它在这条路上一定会走得比很多人要想象的更远，甚至是更加的顺利一些。第三个呢，在中国这些人车家每个人都想达到的这种生态环境，在小米的米家上面其实已经走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这里面有无数的经验可以去被小米去采用。与此同时呢，小米在显示、在算力、在设备、在匹配、在易用性方面，在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家电产品上经过了无数次的磨合，他知道用户想要的是什么，他知道用户的痛点和需求甚至是痒点是什么。我本人呢也非常期待3月28号的发布会，我也祝愿啊小米以及雷总在汽车以及全生态的通讯产品和家电市场上走得更加的稳健，我也会坚定地持有我手中那些小米的股权。那就这样吧，希望白老师的总结和我另类的视角对各位有一些帮助。你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做得还不错的话，你可以把它转发给信任你的人和你信任的人。最后呢，我们就看一下雷总是如何用这几个视频来去向大家明明白白地讲一部新能源汽车都有哪一些制造的工艺，而小米又是怎么做的。祝各位工作愉快，投资顺利，咱们周五的节目再见。
这就是小米的超级大压铸，9100吨的压铸岛集群，这一套流水线系统呢都是小米自研的，也是全国最领先的之一，它能把72个零部件呢一次压铸成型，只用了100秒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最壮观的是呢，这个压铸岛有2个篮球场大小，小米的话呢一次投产了2套，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这是有多大呀。我带大家看一下，这是半副模具，这个模具呢有80-90吨重，这差不多是在汽车制造领域目前最尖端的科技了。这套系统呢最强的呢是什么呢？这个泰坦合金呢是小米自研的，除了特斯拉以外，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拥有自研大压铸合金材料的车厂。这里呢就是车身车间，这里的综合自动化率高达91%，这在全行业是顶尖水平。要不我带大家转一圈。这个车间最多的设备呢就是机器人，一共呢有400多台，配合400多个高精度的摄像头，就可以实现黑灯生产。这个边走边播音乐的设备呢叫 AMR 机器人，帮忙运输零部件的，既节省人工，而且效率也比较高。我到过很多汽车工厂， 去调研学习。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向奔驰工厂学习，我们也把工程师的办公室设在了整个车间最中间，这样在生产的现场直接办公的话，问题是吧一目了然，处理问题呢速度也会很迅速，所以这个经验特别好。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我们相互交流，相互提高。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总装车间，所有生产好的组件呢都会运到这里进行最后的组装。组装车间呢有很多工段呢都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底盘盒装工位，不到30秒就能实现100多个零件的精准对接。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我们这里的零警扳手和 F1 红牛车队呢是同款，精度高，还能够收集数据，可以确保质量安全。我身后呢就是人工检测线，车辆盒装完以后就在这里经过人工检测线。道路检测也挺有趣的，下次我带大家去看看道路检测。白车身组装好以后就会运到涂装车间，我们现在在涂装生产线的最后一步，看看传送带上的小米苏七，它一共有八个涂层，是不是特别漂亮？涂装结束以后呢，每一辆车都在这里呢接受抽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辆小米苏七，镜面机的漆面效果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高级？电池包的质量要求特别特别高，我们要求呢电池包呢是零缺陷交付的，因此在我们的工厂里面有专门的电池车间，实现了 C2B 电池包的完全自主研发和自主生产。电池包关键的几个工艺，比如说激光焊接、涂胶等，我们都引入了尖端技术，再借助视觉算法可以实现100%的高精度的在线检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问题呢我已经被问了上百次了，今天呢我认真的回答一下。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苹果终止造车非常非常的震惊，如果我是 Tim Cook 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从战略角度来看，人车家全生态，汽车出行场景是生态闭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苹果用户也不用担心，小米苏七对苹果生态的支持非常全面，非常彻底。我们希望小米苏七成为苹果用户购车的首选。造车呢也特别特别不容易，我也能理解 Tim Cook 的决策，坚持造车还是相当难，而且造车要赚钱的话就更不容易了。苹果的策略呢总是希望呢做高毛利的产品，我觉得这一点呢在汽车行业是很难达到的。小米苏七是一辆50万以内最好看、最好开、最智能的轿车，而且还是一辆高品质的轿车。单说智能和生态，无论什么价钱的轿车，小米苏七都是最好的。